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3月28号到4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沙盘随想，仰脸女子低头汗，作者吴思。仰脸女子低头汗是说有这种特点的人一般都不好惹，比较难缠，叫人要小心。为什么对仰脸女子低头汗产生这样的判断呢？这里也有一番道理在。过去讲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男尊女卑，因为有这样的社会氛围，所以女子通常走路是低头的，行礼要侧身下蹲，男人走路当然讲究昂首挺胸，这也是阴阳各按其位的正常状态。如果在谁身上出现了相反的状态，阴居阳位，阳成阴行，也就意味着变异不正常，对继承秩序和规则的背叛，表现出来就是难缠或危险。这里用人们最容易理解最感性的一个比喻，预示了阴阳反背的社会走向和危险。经过多少年女子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的宣传，现在的社会状态不只是过犹不及，阴阳反背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致，尤其在家庭生活上表现得突出。就拿人们穿衣服来说，这两年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士们实行内衣外穿，外衣内穿，大冬天要在裤子外头套一个小裤头，上衣是越靠里的衣服越大。曾经见过一个女士上身穿了4-5件衣服，从内到外一件比一件小，层次分明。仅此一个小小的镜头就已经把阴阳反背的状态完全暴露无余了，更不用说什么气寡言女强人了。女性没有了柔美贤淑，男子没有了阳刚宽容，社会上家庭里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逐渐成为常态。当今社会道德沦丧，人性无存，与这种阴阳反背也是有着大干系的。想不到简单的一句俗话竟成了社会状态的预言。
证件新知，研究探索，当科学能证明善恶有报时，作者黄甫荣。现在的实证科学很讲究依据，当有了大量的科学依据时，人们才会承认和认识某种事物，所以致使很多久远时期留下的传统，因为科学探索手段的局限，而一再在人类受到排挤和异议，善恶有报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千百年来，善恶有报一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其实很多的书籍，比如《祈福消灾之道》《阴化录》等，记载了大量详实的实例，可以证明善恶有报的真实性，但中间的过程如何运作却难以使人们接受和理解。毕竟谁也看不见过程的转化关系，只能单纯的看到报应的结果。美国凯西斯厨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和小说家吉尔·奈马克从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种种善行在付出与回报之间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研究。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测量表，并长期追踪一些乐于付出的人，分门别类的对每一种付出带来的回报进行物理统计和生理分析，从而揭示了付出产生的医疗作用和快乐指数。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人，这些善行确实对自身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自身的社会能力、判断能力、正面情绪以及心态等都会全面提升， 哪怕对别人一个会心的微笑，传递一个友好的幽默的表情，这些简单的行为都会引起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浓度增加。在他们综合了40多所美国主要大学100多项研究成果后，并结合长期追踪的实验报告显示的数据，他们得出了令人惊讶的消息。人们善良的行为，比如赞美、宽恕、勇气、幽默、尊重、同情、忠诚等等，这些行为的付出显示，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着神奇的能量转换秘密，即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浑然不知。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中也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人心怀善念、积极思考时，人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也变得活跃，人就不容易生病，正念长存，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健。而当心存恶意、负面思考时，走的是相反的神经系统，即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身体机能的良性循环会被破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就讲到，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静是指人的精神情绪保持在淡泊宁静的状态，神气清净而无杂念，可达到真气内存、心神平安的目的。其实静的意义很广泛，不是单纯的静止不动，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受到外因的冲撞时，能有豁达的心胸去包容、去体谅，而不是马上进入热战状态，唇枪舌剑一番。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在入境后，大脑可以恢复到儿童时代的脑电波状态，使得衰老暂时得到逆转。美国有份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在心理实验室中的试验显示，我们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像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而当人处在怨愤、暴怒、恐怖、妒忌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分别显示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想会使人的体液内产生毒素。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也曾合作研究了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课题，工作者随机抽取了7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统计研究发现，乐于助人且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其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优于常怀恶意、心胸狭隘、损人利己的人，而后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 1.5 到2倍。在不同种族、阶层、健身习惯的人群中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这些科学研究来看，善恶有报已经超越了有神论所倡导的生命价值取向，而是整个人类在此基础上发展和生存的规律。这些科学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古人对善恶有报的敬，并不是思想的封闭和愚见，而是那个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对待生命的根本看法。对善恶有报的信，也便说明人的思想是开阔的、开明的，心态的开放传达着生命对未知事物保持的谦卑。因为信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不会随意的用极端的思想去封闭自己的出路，思想境界也很容易摆脱恶念的禁锢。开明的思想产生的效应，自然能够感应天地之间的和谐，也正如医学古籍中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生命自然健康，自然福寿。神韵艺术，华福公司总裁表示，圣王已来人间，给我们每一个人选择。2012年4月1日下午，享誉国际的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中场演出再次爆满，神韵美名在华盛顿口耳相传，华府白宫政要、国防部高级军官、
驻华府的外交使节各族裔观众慕名而来，高超的艺术造诣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诠释令观众如痴如醉，场内掌声连连，气氛极其热烈。一，公司总裁表示，圣王已来人间，给我们每人一个选择。 DC Pages 集团创办人及总裁卢克·威尔伯先生看了4月1日神韵在肯尼迪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他从神韵中感受到了很多宗教都提到的末世将来人间救人的圣王存在，圣王的力量以及圣王对人类的慈悲救赎。威尔伯先生曾担任 Atlantica 数码制作工作室高级项目经理以及信息公司 InfoHow 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他也是位研究印第安霍比族的人类学家及专业摄影师。二，我相信圣王已在世间，我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相信他的力量。威尔伯先生感受到圣王的存在以及他的力量，神韵传递的信息是关于全世界的，东方世界信释迦牟尼以及轮回转生的理，西方世界信上帝，期盼回到天堂，但是我相信在他们之上还有个创世主。当我看到神韵歌词中圣王已来世这句时，内心非常非常感动，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被震动。我相信圣王已经在世间，我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相信他的力量。三，神韵演员把圣王的能量和光辉传递给观众。他认为神韵艺术家们都是圣王的使者，把圣王的能量和光辉传递给观众。从舞蹈演员身上，我感受到了圣王的光辉，他的神性。作为人，我们是很渺小，我们所有完成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指引下。那些舞蹈演员们，不论是小和尚，还是挥舞扇子的清朝侍卫，还是那些美丽的雪花舞，他们的精湛演出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力量，这些舞蹈演员就像使者，圣王的能量冲入他们身体，展现在舞台上。大幕拉开时，我看着宇宙正邪大战，内心感慨万分，人类太渺小了，就像在佛手中的美猴王一样。圣王了解世人的一切，不论世事好坏，其实都在圣王的掌握之中。最后一个节目，危难前神在解救中，星球撞击地球，被圣王转回空中，冥冥之中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内，他激动地说。四，圣王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他接着解释说，在这宇宙重生的时刻，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等着圣王的救赎，圣王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而选哪一边就是人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他对神韵传递的真善人的信息也很感兴趣，如果世人不遵循真善人的价值，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爱，没有真相。我今天觉得三真是个奇妙的数字，就像真善忍这三个特性缺一不可，三位一体。在当今的世界，帮助神韵把信息传递出去非常重要。五，希望美国通过神韵重新了解中国。他希望美国人通过神韵重新了解中国，人们都在讨论中国，美国也对中国戒备，有时我也会迷失在其中，但是神韵所展现的中国如此美好，我第一次了解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很深，那么多历史人物，那么多与之相对应的价值文化，甚至是表达情感的词汇等。他希望大多数美国人要认识到中国这个国家，真正的邪恶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中国人是善良纯真的。六，中国文化是真正与神与自然相连。他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与神与自然相连。中国绘画中常常会出现渔翁钓鱼的场面，渔翁只占小小一角， 画面的背景却是层峦叠嶂的远山，这表示人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而在西方绘画中，主要题材却是人，这说明中国文化是真正与神与自然相连。七，祝白宫记者在神韵古典美，要马上了解大法。祝美国白宫的财经记者南希，因为碰巧的缘故而观看了4月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首都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看完神韵演出，南希赞不绝口，他为自己能意外地看到这么美的演出由衷窃喜。原本是南希的婆婆买了2张票要和自己的老年朋友一起来看神韵演出的，但婆婆的朋友因故不能来看神韵演出，南希是临时补缺来看神韵的，没想到这个意外礼物却是最好的。八，太喜欢神韵神奇动态贴幕。南希赞叹神韵演出所展示的古典美，他表示，我太喜欢神韵演出中神奇的动态贴幕了。动态贴幕使得中国传统故事中的美猴王活灵活现，尤其被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幕所惊叹。神韵演员们典雅的舞蹈配以动态贴幕上漫天而来的片片飞雪，也让我们享受了一场美丽动人的雪花绽放。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令人震撼的现场舞台表演。神韵演出通过艺术和绚丽色彩的完美结合，舞蹈和艺术的贴切融合，展现了纯善纯美的美好主题，传递了神圣的信息，表达了舞蹈演员的内在之美。九，非常欣赏神韵舞蹈选择。南希对神韵节目中所展现的善恶有报的理念也很认同，认为这是一个全人类共通的价值理念，这个理念融入了人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做出正确的选择。他相信只要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一个好人，即使是有大灾难降临，神佛也会保护你不受伤害。同时，南希对神韵节目选择中那些刚刚毕业充满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年轻人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打压很费解，对神韵艺术团不能到中国大陆去表演更是难以理解。十，回去要马上去了解法轮功。原来南希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打压至今的事实并不是太了解，虽然他在白宫和国会报道财经消息已有20多年了，但我一直只是躲在那个小气泡中关心美国的那一点点经济涨跌。非常抱歉，我没有早一点关心这么重要的人权问题。我回去后要马上开始了解法轮功。
海外采风，捷克正要支持法轮功。曾经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吕世平女士，2012年2月末应捷克梅内坦克节的邀请来到布拉格。捷克多名议员及捷克政府人权专员接见了她，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这些议员们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给这些政要留下深刻印象。事隔数日，部分捷克议员陆续来信写下和吕世平女士见面后的感受，谴责中共的暴行，对法轮功修炼者表示支持和敬佩。捷克参议院副主席阿莱纳·巴莱茨科娃在信中说，这是中国政府身上一直持续的耻辱和罪行，尽管那么多的声明，中国还是顽固的集权制度，共产制度是中国人的枷锁，否则中国的发展将被真正看好，祝愿中国人能尽早摆脱这个枷锁。我了解到开始迫害法轮功的许多细节，包括中共强制机构的镇压手段，想一次性在3个月内达到镇压目的，但是超过10年也没有达到目的。相反，法轮功却在这个时期壮大起来， 在非官方的场合，一些中共最高官员自己承认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这让我想起以前的捷克地下组织，当时把他们非法化，对于当时的政权而言得不偿失，但是共产政权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统治，所以就这么干。我又一次意识到，全世界共产集权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对人的绝对控制，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自由意志的表达，尽管是打坐或者修行，仍然被当作根本的威胁。如吕世平女士对我们所述，法轮功讲求真、善、忍原则，因而和共产党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因为共产党的基石是谎言、妒忌、暴力和不容忍。
亚利桑那大学学生踊跃学练法轮功。2012年3月25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举办校内小型世界传统文化表演会，介绍各国传统舞蹈和文化。法轮大法社团也参与了活动。当天天气晴朗，许多学生来参加活动。法轮功学员梅尔向大家介绍法轮功，另外五位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受到学生们欢迎，纷纷表示要学。夏天记者特别拍摄法轮大法社团教授功法的照片，代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生们耐心地学习半小时功法以后，都感觉特别祥和放松。有学生感到功法动作简单，却能量强大，也有学生说，这功法让我忘了我的烦恼，太好了。
优秀园丁遭迫害，作者新城。原山东莱西山中教师孙玉珍是个有着30多年教龄的优秀教师，他多次被评为校级、镇级优秀教师，多次在山东省初中数学竞赛及全国初中数学联赛中获山东省优秀辅导教师荣誉证书。1987年开始，连续15年当选莱西市人大代表，可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大法，却屡遭迫害，到今天成为无业人员，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孙玉珍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上比以前更加努力。所教的两个级部的成绩在全市同类学校中几乎都是第一，对年轻老师他也是毫不保留的帮助。有几年与他同级部的老师寒假前一周都要外出学习，领导也没有安排代班，可是他想，就要考试了，学生做的卷不知对错，或只对对答案不懂为什么，那不等于没做吗？他就主动把高一6个班加上高二2个班共8个班都上着，课调不开，他就一节课上3个班级，每个班讲15分钟。学生非常感动，外出学习的老师回来也很感动。班职工宿舍冬天屋里冷得结冰，他家生炉子，就每天给他们送热水。冬天老家送来一拖拉机生炉子用的泥火草，他一家一捆分给各住户老师。没修炼法轮功前，他和大多数老师一样，教学追求成绩，只关心学习好的学生。修炼法轮功后，对学生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们。学生病了，他就给他们找药找水。一个班的班主任外出学习，学生与卫生委员闹别扭，一周没人扫地，满地废纸。看到这种情况，每次讲完课后，他就拿扫帚轻轻地把废纸扫起来，这样几次后，学生便不好意思了，以后教室里就干干净净的了。接大礼拜时，他都不忘嘱咐学生，家长供你们上学不容易，回去千万别当小皇帝，帮父母干点活，真不能干别的。吃饭时主动拿上碗筷，父母也会感到欣慰。学生家长见到他就说，孩子经常回家说你多么多么好。孙玉珍对亲属家的孩子也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的亲，说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有感受。现在亲戚间的关系大都比较紧张，特别是对于跟着老师的亲戚上学的家庭来讲，孩子不管考上考不上大学， 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这个当老师的亲戚好的，而对于带亲戚放学的老师来讲也相当郁闷，不带吧亲戚家的孩子，自己当老师推脱不了，可是家里凭空多出一口或几口人来，对于现在都追求生活品质的家庭来讲，家庭关系还真是难处。孙玉珍的大伯哥小姑家的几个孩子上学或上班大都在他家住过，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大小姑家的孩子跟他母亲说，说人家法轮功不好，我看俺二舅妈就挺好的。二小姑家的孩子看到家里有好吃的，就跟他父母说，我去给俺二舅妈送些去。连邻居们都对他说，看你对孩子们都真好呀。可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孙玉珍多次被绑架。2003年他无辜被绑架到王村看守所，在看守所他被禁止上厕所，有半个月的时间整天整夜逼他站着，以此剥夺他的睡眠。他绝食反迫害，饿紧就隐瞒灌食，每次拔出的管子都带血，长期连续插管，鼻孔肿得插不下去，他们就换成大粗胶鼻管从嘴里插，他咬牙不让他们插，他们就用铁凿子强行撬开嘴，再用开口钳撑着往里插，有一次导致下颚脱臼，合不上嘴，极其痛苦。他还长期被靠在恶警的厕所里或黑楼梯洞里，在楼梯洞里把两胳膊拉直靠在楼梯栏杆上，脚刚能着地，在厕所里就把他靠成站不直蹲不下的姿势。2004年元旦那天开始，只让他穿一件衬衣衬裤靠在窗棂上，然后再开窗冻他达10天，还有一次把他绑在床上1周，最后2个月把他关到禁闭室，直到迫害的奄奄一息，才让家人把他接回家。回来后同事学生看他被迫害得这么严重，非常气愤，好多学生都掉泪了。有个同事跟他说，孙老师，老师们经常议论，你说咱学校还要比你再好的吗？他们竟然这样对待你。后来孙玉珍还曾被多次迫害，2006年6月他又遭绑架，在青岛大山看守所，恶警刘玉香对他野蛮灌食，每天让犯人抓住他的头发往外拖，5、6个人野蛮地将他按倒在地，有的拽他头发，有的把着他的手和脚，有的用膝盖压，还有跪在腿上的。而御医刘玉香却专门找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的犯人给他插管灌食。在恶警眼里，他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可是他教过的学生不会忘记他。孙玉珍教了30多年的学，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对学生那么负责，学生们当然会记住他们心中的好老师。那么当他被迫害的消息传播到社会上时，他的学生该作何感想？学生们是相信自己曾经的恩师，还是相信中共的一面之词？再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学生也会在心中有一个疑问，法轮功肯定不像中共诬陷的那样，按照法轮功标准修炼出来的优秀老师，不管中共如何诬陷，世人也能从他身上看到法轮佛法的伟大。
大法真相，谎言曝光，1400例反证与造假，作者飞明。什么是1400例？1400例是指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而抛出的弥天大谎，目的是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这里先不说这1400例怎么经不起推敲，我们就按照中共的说法，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假定当时全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只有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说的200万人。实际上1998年官方公布全国约有7000万到1亿人练法轮功。那么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镇压，按他造谣的死亡1400例来计算，这7年来平均1年死亡200人，也就是说修炼练法轮功的年平均死亡率只有1/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 在1990年到1996年这7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1/66，大大高于所谓的练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根据当时国内医药学专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为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1/24，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1/1的年平均死亡率。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共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搞出来的1400例结果向世人反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之处。法轮功修炼者只有年平均1/1的死亡率，这是退一万步再说，何况这1400例是中共的栽赃陷害、片面之词。中共愚蠢的造假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为了达到江泽民3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中共流氓集团把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政府和官员，因此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就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如公安人员逼迫犯罪分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为重绝症的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是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谎称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从而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这里举两个例子：李淑贤病重栽赃案。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林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为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时隔不久就死亡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有人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呢？官员说，这么大的媒体哪能不出现一点纰漏呢？话一出口，闻者寒心。阿城区强行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还播放此录像。法轮功学员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包括你们和大家都知道是谎言和欺骗，还拿出来给我们看。当时他们就不放了。张凯清罗锅事件的真相。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90分钟时间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时，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此人张海清在盘锦市开了一家科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髓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了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他们当时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清从没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事实上，练法轮功不仅练不出罗锅，恰恰相反，有许多罗锅病人练法轮功不久，几十年的罗锅都没了。如2004年2月3号，明慧网发表的题为《只有三天，我20年的驼背就伸直了》的文章中，惹多市的吴文玉老人自述他20多年驼背弯腰90度练法轮功只3天驼背就直起来的真实事例。同时老人还披露了1999年7月28号柳州市公安局警示风云栏目的2名记者和辖区的2名警察来老人家。 要老人否认驼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被老人严词拒绝的事情。无论中共怎样粉饰，也掩盖不了其中的真相。如上列举造假的事实，在1400例中比比皆是。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了。近1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诽谤和残酷迫害，却无法阻挡法轮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红传。如今，法轮功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于异，受到不同族裔各阶层民众的喜爱。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现在，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中共并没有打倒法轮功学员，却把学党自己给打倒了。陈盼可贵的中国人都能选择正义，了解大法真相，拒绝谎言，退出学党保平安。树倒猢狲散的由来，作者惠纯。明朝人陶宗仪，他编撰了一本书《说服》，书中记载有如下一则故事。南宋时，有个人名叫曹勇，因为和丞相秦桧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当上了大官。他家乡有不少人奉承他，巴结他，使他非常得意。可是他的大舅子名叫李德兴，为人正义，不买他的账。这李德兴在家乡当个理政，曹勇认为李德兴区区小吏，胆敢对自己如此无礼，于是怀恨在心，便指使当地县官给李德兴施加威胁，多次刁难他。可是李德兴始终没有屈服。后来秦桧死了，依附秦桧而得势的人纷纷随之垮台，曹勇也被贬官到新州。这时李德兴便写了一篇赋，题目是《树倒猢狲散赋》。猢狲即猴子，文章把秦桧比作一棵大树，把曹勇等人比作一群猴子。猴子们靠着大树硬币作威作福，如今大树一倒，猴子们只得四散逃走。这是一篇很深刻、辛辣和幽默的文章。李德兴把他寄给了曹勇，被贬在新州当官的曹勇看了，气得七窍生烟。但此时他的靠山秦桧已倒，也就无可奈何。另据《七修类稿》，编撰者郎英也是明朝人，他说秦桧未当官时曾经是个私塾教师，生活比较辛苦，因此颇有牢骚怨愤。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若得水田300亩，这般不做猢狲王。秦桧把私塾中的学生比作猢狲，而自比为猢狲王。所以李德兴把依附秦桧的那帮小丑比为猢狲，不仅是言之有据，而且也更增添了针对秦桧、曹勇等一伙集中要害、一针见血的讽刺效果。再说秦桧的桧又恰巧是一种树木的名称，由于这篇讽刺文章再恰当不过，并富有妙趣，于是树倒猢狲散赋就为当时的人们所乐于阅读和引用，树倒猢狲散便逐渐成为一个成语而流传了下来。
大树取散陆文定，作者莫求。陆文定是明朝著名的大臣，他本名陆树生，字与吉，号平泉，是华亭人，曾任礼部尚书等要职，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是文定，故而后人多尊称他为陆文定或陆平泉。话说陆文定在嘉靖20年北上参加科举考试时，当时的郡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他在梦中来到了城隍庙，城隍庭院中的众多大树居然都会说话，这些大树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说陆文定是一位善士。于是郡守梦醒后，把熟悉陆文定情况的人找来询问，想知道年轻的陆文定平时都做过什么善事。那人回答道，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善事我不太清楚，但据我观察看来，陆文定在平日里谨守道德礼仪，洁身自好，绝不参与任何邪淫苟且之事。看了这个记载， 除了感叹陆文定竟因洁身自好而被植物所赞叹外，也说明了植物是有高等智慧的。那个郡守的梦就是他在睡眠状态下元神到了另外空间，与植物的灵体相沟通。其实万物有灵，不光很多修炼人与特异功能者有与植物沟通的经历，现在一些科学家也发现了植物是有智慧会思考的。世界的奇妙远远不是无神论所能解释的，人们只有拥有开阔的思想，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
做官贪财害命，上苍给予人成，作者陈守信。萧俊明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考取了功名，但是从这以后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升迁，他就常常为自己的仕途坎坷而埋怨上苍好像没有长眼，对他的努力视而不见。他为此还写了篇书文向上苍质问。就在他质问上苍的那天黄昏，有一幅素书忽然从上空飘落在他供奉香炉的案上。他仔细的一看，素书上面所写的16个字乃是天庭的文字，他看不懂其中的意思。后来他听说何仙姑有道行，就前往请问，何仙姑看了素书就是不说，萧俊明就苦苦的哀求何仙姑，于是才向他说，你接受过5两黄金的贿赂，就折去10年的寿命，你妄杀了一条人命，死后必定会受到处分，你有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呢？经过何仙姑这么一问，萧俊明因此而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不久便得疾病而亡。萧俊明考取了功名，当了官以后便贪污受贿，做坏事，杀好人，不仅折寿10年，而且死后还要下地狱受惩罚。他不扪心自问自责，还想继续步步高升，真是痴心妄想。他还厚颜无耻地去质问上苍，真是找死啊。
命运早有神安排，个人选择也重要。太平整理，人的命运早有神安排得非常细致，否则也不可能把命运推算出来。但命运对一个人而言也不是完全不变的，个人的选择也很重要。也许神在安排人的命运时，也安排的人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的选择时，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的未来。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曹彬是宋朝时代的一位大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颇有一番汗马功劳。有一天，曹彬遇见高人陈抟先生，陈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善于相术。看了曹彬的相，对他说，你早年有富贵，但没有晚福，凡出兵作战，宜网开一面，或可培植一些晚福。曹彬听了陈抟的一番话，颇以为然。起初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宁，他部下的将士都主张要屠城，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虏获了敌人的妇女，他下令妥善保护，绝对不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到了战事停止以后，对于有家可归的妇女给资遣回，无家可归的妇女也都替他们备礼择配嫁人，因此民众们都很感谢曹公的德政。后来曹彬奉命征发江南，因不忍生灵涂炭，假病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们都纷纷去问候他的疾病。曹彬对问疾的将士们说，我的疾病绝不是吃药能够治愈，只要你们个人诚心诚意的自己发誓攻克江南之日绝不妄杀一人，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许多将士们听了曹彬的话，大家对天焚香为誓攻克江南之日相借不许妄杀一人，哪知这竟然争取了江南的人心，民众们都单涉湖江以迎王师，不以武力克服江南，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胜利凯旋，曹彬又与陈抟相遇，陈抟对他说，
数年前我看你的相，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晚福，可是现在你的相已改变，金光聚于面目，必能增禄延寿，后福无量。曹彬问，你说的金光是什么意思？陈抟答，金光就是德光，人若积了大德方有此光，不独增寿，当应子孙远福。曹彬果然应了陈抟的预言，晚景甚佳，享69岁而卒，追封济阳郡王，儿子共有9人，长子伟，次子从，三儿灿，都是一代名将，幼儿也追封王爵，子子孙孙昌盛无比。希望世人在如何对待大法与大法学院的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的历史时刻，人们若是能够帮助法轮功学员，那么他将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人们若是助纣为虐，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不愿悔改弥补过失，那么等着他的将是可怕的恶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